神的计划，D. 罗伯牧师。 The Plan of God, R.B. Thing, Jr. 序言，在你开始学习圣经之前，如果你是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徒，你必须私自向父神承认自己的罪。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已知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已知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不知或遗忘的罪。你然后将会与神相交，被圣灵充满，准备好从神的话语中学习圣经教义。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你个人若从未有信主耶稣基督为救主，问题不是有否认你的罪，问题是有否单单相信基督一位。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神的计划，六个提议。这是一个基本学习课程的开始，我们的课本是圣经。今天神不会像对待旧约的先知或新约的使徒一样，借着幻想、声音、梦境或某种直接表露的方式来把他的计划显示给我们。圣经是我们认识神的计划唯一的来源，所有神显示的真理或教义都在圣经里找到。因此先熟悉圣经，利用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为例，这是一件容易的任务，因为旧约和新约两者都是分成街道和房子。希伯来书是街名，四章十二节是门牌，第四章十二节，希伯来书在新约里找到，必要时街道的位置可以在目录中找到，你不应为此感到见解。在开始学习之前，我们应该检查六个有关神的初步提议。我们不是企图去证实他们，只是去陈述他们。这些提议是认识神计划必须预先具备的。第一个提议，神存在。假设神存在是这课程的基础，此刻不管你是否认为神存在，你只要保持一个合理和清醒的头脑。如果你说我不相信有神，你就是任意和不智。请参阅诗篇十四章一节、五十三章一到二节。一个合理的声明可能是基于唯理论或经验论，神不存在。但如果你武断地说我不相信神存在，你就表露出矛盾的思考。若是你真的不认为神存在，至少以一个能表示出你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思想家的声明 来表达你的观点。人类有三个基本的理解系统：一、唯理论，以理由来确定真实；二、经验论，以你所见的、触摸的、尝试的、听到的和闻到的来确定真实；三、信心，透过信任一些有权威的专家和某位诚实的人来确定真实。在你人生中，有时你会依赖所有三个理解系统，但你所依赖的最多的系统会影响你对真实的体会。现在当我说神存在，意思是我以信心相信他一直都存在，不是虚构之事，而他是无始无终的一位。你可能问，神是谁？神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可以得到解答，因为神已把他自己显示出来。第二个提议，神显示他自己。如果神存在全能和至尊，那么由此推论，我们之所以存在是与他有关的。如果他创造人，合理的，他应该对人类显示他自己。如果神一直存在和他创造人类，顺理成章，他会对人类显示他自己，并且要用一个人能体会到的方式去显示他自己。第三个提议，神是合理的。如果你继续这个课程，你会发现到神是以一个合理的方法来对我们显示他自己。我要对这个提议加上一点，神合理的有组织，因为神是非常有组织的。同时，神有组织的理性，可以从一个我们能明白到的方计划的方式中介绍出来。第四个提议，神有一个计划。神不仅有一个计划，而且他的计划是理想的，并且有包括你在内。因此，第五个提议是要从神处移到你身上。第五个提议，你是神计划的对象。如果你可以说，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物，我属于人类，然后你可以说，神有一个个人的计划给我，那就是你生存在这地球上的原因。要点是，如果有一位神，如果他已显示了自己，如果他是合理的，如果他有一个理想的计划，如果他有一个理想的计划给每一个人，包括你在内，那么你应该给神一个发言的机会。第六个提议，你应该好好的听神的话。我要你注意这个听字，什么都不需要你做，只是打开你的心，没有诡计，我只希望给你一些神借着圣经供给我们的知识。你只要听神的话语，在这世上除了给他发言的机会之外，你没有什么可以给神。听不听绝对是你的选择，这可能出乎你意料之外，特别是如果你已经受过宗教的影响。宗教是人企图用人的功劳去争取与神建立关系或争取神的称赞。宗教蒙蔽着神的计划，欺骗人类。宗教是撒旦所设的，为要使你敌对神在圣经里的计划。请留意，我说宗教不是基督教义。按照圣经的基督教义断言，只有神的工作借着耶稣基督才能供给我们得救和与神建立永恒关系的方法。身为世界的光，耶稣基督照亮神的计划。请参阅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基督教义宣布神对人类得救的方法。由于这基本课程的主题是揭露神的计划，让我们复习入门的几点。一、神存在。二、神显示他自己。三、神是合理的。四、神有一个计划。五、你是神计划的对象。六、 你应该给神发言的机会。如果你接受这些提议是真的，你便承认神真的有一个计划给你。但是要记着，神理想的计划一定要与你的人性、缺陷和缺点竞争。无论你认为自己是如何的良好，你的人性不能够符合神完美正义的准则，你的人性做成一个障碍，叫你与神分开，以致你不能与他相交。在你完全腐败的境况下，你不能与神相交，因此神找出一个方法来带你到他自己。他设计了一个三个阶段的恩典计划，好叫你可以接近他。第一个阶段，救恩。第二个阶段，你在世当为信徒的日子。第三个阶段，永恒。在神的计划之下，神以恩待人，供应一切，从得救直到永恒。恩典是神的政策，赐给有过犯的人类不应得的善意。人不可做什么来赚得神的恩典，恩典是所有神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恩的功劳为基础，可自由地为人类做事。请参阅以赛亚书30章18节。第一个阶段，救恩。神给你生命的计划从十字架开始，十字架是拯救计划的答案。当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在天地之间，他为人类每一件罪情受审判，过去的、现在的以及将来的。请参阅约翰福音3章16节、36节、哥林多后书5章21节、哥罗西书2章24节、彼得前书3章18节。他成为我们罪状的代替者，他为我们接受了罪的刑罚，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请参阅彼得前书2章24节。每一个人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都可以得救，并且与神有永恒的关系。使徒行传16章31节，当信主耶稣，你必得救。使徒行传4章12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约翰福音1章12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神计划的第一个阶段，和解了人类完全腐败的罪性与神圣。神圣是一个说明神完美的正义和合理司法的名词。当教一门基本的神学课程，我通常从发掘神的个性开始，他的神的本质。然而，这次我要从学习你的本质开始，好叫你明白到为什么神要解决你与他之间所存在的障碍的问题。人类的本质。我要从你开始，当你出生之时，你对这实况并不警觉，但当你从出生的那一刻，你成了一个有魂的人。魂是人的本质，是看不见、无实体的，而且确的人。绘图显示人出生时来自神的魂。自觉，当你出生时，你并不醒觉你的存在，后来人家叫你的名字，你做出反应。当你在镜子里看见自己，你把你的名字和你的样子连在一起，然后你开始醒觉你自己是一份子。智力，很明显的，一个出生婴儿的智力还未发展健全，不然他一出生便能说话流利。生字要经过学习安排在一起，所有醒觉的思想都是利用字句来达成的，因此你的理解能力绝大部分要视乎你认识的字有多少而定。意志，意志是魂的抉择，一个婴儿的意志是完全受他的环境控制着，由于他不识字， 他不能说我饿了，他只得张口大哭。当人家忘记了喂他或替他换尿布时，一个婴儿的意志变成了一个声音的表达，但这是一个未经发展健全的意志。良知、规范和标准。婴儿出生时没有牙齿，但后来生出。同样的，婴儿出生时有良知，但是这良知没有一个规范或标准在内。这些要经过社交、学术和属灵的锻炼才能逐渐发展出来，就好像婴儿最后生出牙齿，最后他的规范和标准也会发展出来。但是因为罪性，这些规范和标准都有缺点的。罪性。罪性完全沾染了人类，以致没有人能接近神完美的本质或讨得他的喜悦。虽然不是魂的一部分，罪性是反抗神的重心，又或违反神的来源。罪性寻求影响并控制我们的魂，这卑鄙性情的存在是直接来自亚当的原罪。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罪性拘留在细胞的结构中，借着生殖遗传从亚当传达到以后人类的身体上。请参阅罗马书六章六节、七章五节、十八节。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每个出生的人都拥有一个罪性。我生来有一个，你生来有一个，最可爱的婴儿也有一个罪性。母亲可能对着他们的婴儿嗷呀地说，他不是很美丽吗？他不是很可爱吗？看我的宝贝。但是你知不知道神对婴儿的态度是什么？我要叫你震惊，婴儿不是神可以接受的。我们看婴儿的外表，但神看见罪性。因此，无论多少人欣赏一个婴儿的美丽和无知，要记着，只有一个婴儿从来神都觉得是美丽的，就是耶稣基督。神之所以觉得耶稣基督美丽，而所有其他婴儿不太吸引，不是因为他们的外表。婴儿不是神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们出生时灵性是死的，与神分离。请参阅罗马书五章十二节，比较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婴儿出生时没有罪性，因此是神绝对可以接受的。请参阅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二节。让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婴儿。我出生时灵性是死的，你出生时灵性是死的。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每一个成为人类或将会成为人类的，生来都有一个罪性，灵性都是死的。一些人有个错误的想法，在第一次犯罪时，你的灵性才死亡，是不对的。虽然你生来肉体是活着，同一时期你生来灵性是死的，神没有因个人的罪性责备你，他的态度不是基于你的行为，因为当你是一个出生的婴儿，你没有做出好或坏的事，神的态度是基于你肉体受到罪性沾染和你在灵性上死了的事实。在你肉体和智力上发展期间，你开始犯上个人的罪。最初，一些你会说的字可能是妈妈或爸爸，终于你会说不，我不要，这是你意志对你罪性的反应。每个罪性都有多方面的表面，同时产生出极端的好与坏。因此，要了解你自己，就必须了解你的罪性。罪性的产品，软弱的区域。罪性有一个柔软的区域，是所有诱惑信徒犯个人罪起源的地方。个人的罪有三类：心理态度的罪。什么是心理态度的罪呢？自傲、嫉妒、痛恨、憎恶、报复心重、 难和解、妒忌、内疚、恐惧、烦恼、焦虑、自怜这类的罪最坏，因为他们能快迅地改变成一群的罪，破坏属灵的生命。因为我们都拥有罪性，我们每一个迟早都会屈服于这些心理态度的罪。如今当我开始谈及罪时，不用辩护，如果我踩到了你的脚趾，只要记着我没有周围跟着你。一个学习的秘诀是放宽，松弛一点。你可能是一个犯了很多心理态度罪的罪人，你不是单独的。人类中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一人无不时犯上心理态度的罪。有些基督徒还成为连环罪的罪人。可是一点我要你记着的是，这是一类的罪，你所想的可能是罪，心理态度的罪，舌头的罪。这一类的罪包括诽谤、判断、威胁、说闲话、批评、说谎。你可能希望对这些罪列入为恶毒的重伤。请注意雅各书上怎样形容舌头。雅各书三章五节六节说，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少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一只火柴，一块燃烧的炭，你就能把整个树林烧毁，一个字便能把你的生命或他人的生命做成完全的破坏。显明的罪如舌头的罪，显明的罪涉及他人，因此明显的其他人会被你的罪性影响。显明的活动如谋杀、通奸、醉酒和偷窃都是在圣经里被认为罪。请参阅出埃及记20章13节、15节、17节、罗马书13章9节。不识好歹和自以为是的人对很多行为都称为罪，而圣经却没有。这些可疑的活动不外是一些禁忌，也许是个人的启示。有些禁忌可能是来自你的宗教背景而衷心地相信这些禁忌是罪过。只因你觉得一些人做的事是罪，并不表示神判他为罪。你必定要坚持圣经上所说的。如果你觉得喝一杯酒是罪过，人在晚餐时享受一杯酒就不属灵，那是一个禁忌，不是罪。圣经没有说晚餐时不可喝一杯酒，事实上圣经说少量的酒会是有益的，请参阅提摩太前书五章23节。只有醉酒在圣经里才受到责备，请参阅罗马书13章13节。不论穿红或黑，或随着你对衣服的爱好穿衣服，都不是罪过。信不信由你。女士们穿着动人不是罪过，你们中有人会对这点有困难，因为你觉得女士们穿某一类的衣服或化妆都不值得尊重。你责备那些你认为踏出了范围的女士，这类的责备是禁忌和个人启示的例子，错误地否认那些与你气味或背景不同的基督徒。你们当中有许多个性快乐的，亦有些个性忧愁的，你们有些是紧张的，也有些本是轻松的，有些是介于两者之间，不是太快乐，也不是忧愁。苏格兰人叫做冷峻，微笑不是罪，皱起眉头也不是罪。圣经没有说信徒的生命是一张羽毛床，兄弟最好戴上一副悲哀的面孔，对任何事都不敢笑，因为神憎恶微笑的人。当基督徒微笑或似乎很开心的时候，忌讳的人躲在一角说，看那些轻浮的人，他们不是属灵是吗？你的个性不是用来衡量你是否属灵，一个活泼或合群的个性不是罪。正如魂是看不见的，罪性也看不见， 可是只有一位时时刻刻见到你的罪性，那就是神。当罪性在你私底下诱惑你的魂，而你的魂在你私底下屈服或抵抗诱惑时，当你犯了罪，无论是哪一类，神看见你的罪。刚强的区域，除了软弱的区域之外，你的罪性还有刚强的区域，是你出产善行的地方，叫做属人的善行。这些行为在肉体的势力下执行，信徒和非信徒都是使用他们自己的意志来产生出属人的善行。信徒在罪性的控制之下所产生的善行与非信徒产生的善行是没有分别的。在神对立国安民的定律之下，圣经命令慈善的行为，如喂饱饥饿的人、安置无处藏身的人、施赠贫苦大众和其他类似的善行。请参阅以赛亚书58章7节、10节、以西结书18章7到8节、16到17节、雅各书2章15到17节、约翰一书3章17节。对非信徒来说，服从这些律法是暂时快乐的一个来源，但是这些行为的执行并没有神在白色的大宝座上审判的承认。请参阅启示录20章12节。不幸的是，大多数人做出善事来，为的是要给神一个好印象，能够进入天堂。他们捐赠财物，极力帮助他人加入教堂。宗教是人类善行的一个极大的赞助者，但在神拯救的计划里，属人的善行是毫无立足之地。请参阅提摩太后书1章9节。全世界所有人类的善行，连一个人都救不得。神对人的善行有何意见？以赛亚书64章6节说，我们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一个委婉的词句来表明更令人气厌的东西。既然所有属人的善行都是从罪性发出，它不符合神的标准，没有属灵或永恒的价值，在天堂上是没有奖赏的。请参阅哥林多前书3章11节、15节。我如何举例说明神对属人的善行的蔑视呢？当然，你们都有经历过一些的确是对的自以为是的人在一起。你欣赏他们吗？可能没有。当我成长的时候，我的姐姐就是这样。我还记得多次，当她是对的时候，她无情地提及我以往的错误。在所有不可避免的敌对事件中，我最多想起的是这一件。我还记得我紧紧执着拳头，当父母警告我说，要是你碰他，你就会后悔。以任何的标准，他都是对的，但我不欣赏他的自以为是。你们生命中有时也可能经历到对某人产生敌意，由于他傲慢的态度蒙蔽了他的正确。以此为例，那就是神对属人的善行的看法。正确的是以错误的方法来达成，用敌意来表达自以为是的态度，神不能容忍这态度。神的计划只是在属神的善行上生效，从不在属人的善行上生效。请参阅以弗所书2章10节。正如神审判罪，如此他拒绝属人的善行。当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替代而死时，罪的问题就被解决了，同时属人的善行被拒绝，因为基督的工作是属神的善行。提多书3章5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怜悯恩典，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那未得救的问题是基督的工作，属神的善行相对人的工作，属人的善行。请参阅以弗所书2章8节、9节。如今你应当知道，你携带着一个相当重的包裹 在你的身体里，但还有更多的，就好像软弱和刚强的区域仍不够，罪性还有倾向。罪性的倾向，每个罪性都有两个倾向，一个倾向治愈，自我牺牲，引致自我为是；另一个倾向淫荡，自我满足，引致放荡不羁。当他在罪性控制之时，一个人通常会移向习惯的倾向，因此一方面是治愈，另一方面是放纵，然而是没有一定的形式。一个人可能通常是倾向治愈，有时亦会倾向淫荡，或许是好淫荡，而突然间变得自我为是。罪性的各种形式的欲望，罪性的另一个特征是各种形式的欲望。什么是欲望？欲望是一个不正当的，甚至不知足的渴求。这渴求是如此一个强烈的动力，以至于欲望可以耗尽你和影响你所有的思想和行动。嘉许的欲望，最基本的动机是渴求公认，来提高自己的地位。这就是小孩子彼此挑战去做某些事情的原因，来获得同辈的注意。有嘉许欲望的成年人就刚好像小孩子，虽然他们获得注意的方法可能比较巧妙，但是不论是孩子或成人，每个人在自己的策划下实施争取注意，例如从一些壮观的体育、学术、社会或职业上的成就来开始达到公认，这般的公认变成了生命中四周包围着的动机。不幸的是，嘉许欲望的鼓励可能鼓动于基督徒生命开始的时候，通常重要的新信徒被邀请来做一个戏剧性的见证，见证他们如何找到基督做救主。每个人都想听橄榄球队队长、选美冠军、成功的职业人士或社会名流的见证，这些可能是好的外交关系，未必是基督教的见证。这一类公认可能用作加速鼓吹属人的善行和刺激各种形式的欲望，只因信徒在人类国度中视为重要的人物，并不是他们在神的眼中比一个介介无名的人更重要。当一个小人物接受基督时，在神的眼中，他和一个大人物一样的重要。使徒行传10:34-35说，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嘉许的欲望导致势力的欲望，一旦开始得到注意，他们渴求组织那些给他们注意的人，好能控制和操纵他们。一些人被性的欲望耗尽，经常代替了浪漫的爱，其他人有物质的欲望，这情况在我们的社会上消耗了不少不知足的渴求拥有的人，还有其他的欲望，但这是基本的一些。我们与生俱来的罪性是一个不时冷酷的友伴，无论那个倾向占着优势或我们的罪性如何操作，我们也不能做什么来把它除去，唯有神对我们的恩待供给解决罪问题的方法。哥林多后书5:21，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神的计划在第一和第二个阶段里提供罪的解决，因为我们不但借着恩典得救，也借着恩典执行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彼得后书1:3-4。
我们会在文件2中继续本书的学习。